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是开始回落，显示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呢，似乎是正在发挥作用。今年一到八月，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是上涨了30%以上，出现了继2015年中国这个全民炒股之后，2016年全民炒房的景象。那么，中国的富豪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曾经对 CNN 表示，中国房地产是史上最大的泡沫。那么，有经济人士就担心，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一旦被戳破，其对中国经济的破坏程度将远远超过股市的崩盘。中国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没有最终被戳破的可能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这个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叶良博士，欢迎夏博士。
啊，林峰好。
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
主持人好，观众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那么夏教授，我们想先请您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公布数据，这个十月份是提前发布的这个房价的数据，的确是看出来哈，这个中国这个主要城市包括一线城市还有部分的这个二线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落。那么您认为是否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政府这个举措是发挥了效益这个作用呢？
我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政府管控房价、打压房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大的泡沫，这个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因为过去我多次谈到过，我说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个土地的供给是由国家掌控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一轮这个房价或涨或跌，跟政府的政策有密切相关性。有的时候呢，政府是希望抬高房价，甚至政府人为的去联合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在一定的时间里边托市。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打压房价，就好比你要养一头猪，你一会儿要催肥，给它吃这个催肥剂，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要让它减肥，所以这样的折腾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也受不了，何况中国的市场还极其的不正常。
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这个措施是发挥了效应？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冷却降温降下来了呢？
没有。为什么呢？我前一天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中国的房市呢，是政府做专家裁判，还有就是参赌者。那么参赌者当然不是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呢，不断的让央行放钱，就货币放水。去年呢是11.7万亿新增货币呢，全部进了这个房地产，大概95%进了，然后剩下的5%呢，也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年呢，这个货币新增货币量呢，可能不会比去年少，因为还有几个月都没统计出，后面还有两个月，前面呢这几个月呢还没有完全出来，每个月都是数千亿、上万亿的怎么样？那么就是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房抵贷，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抵押，而且抵押的时候呢估高价值，然后银行再给他贷款。就这样，很多人呢不是把这个房地产呢当作一个居住功能的投资品，而是当作一个投机品。最近要打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觉得房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吧太满了，有可能会溃决，然后呢就会影响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依赖症已经太深太深，所以呢决定呢最近要推行债转股。那么他又想把这个货币呢引往这个股市， 因为这个债转股的目标不是让这个几大金融公司啊、保险行业啊那些实施债转股的公司长期持有股票，最终还是要上市，吸引股民来买。那么现在呢，吸引股民是一个，同时呢，又加上外资呢，最近有点表态，希望到中国政府到中国去购买这个债券。
嗯，
因为全世界呢，现在这个购买国债都是负利率，像那个德国，包括瑞士，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
嗯，
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呢，还有这个2.7%的利率，最近降下来一点点，2.6%，已经相当有吸引力了。所以他现在是准备把资金往那边引。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啊，
嗯，
中国这些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那个印钞机。
嗯，
那么这些货币为什么这样大量投放还没感觉到通胀特别厉害呢？是因为周小川发明了一个辞职令，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财经年会上面说了，这么多货币为了圈住流动性，那么呢要做辞职，那么这个辞职呢，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房市，
嗯，
然后就把这个外来的流动性呢就挡住，在有时候适当的放一点进来，本国的流动性就在这两个辞职里面轮流的转，然后就不让这个绝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来从这个辞职论来考虑央行超发货币以及通胀率没有特别疯狂呢，就找到解释了。
嗯，夏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是起起伏伏，那么我想问您，就这一轮，这个2010年这一轮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突然火爆，它的这个直接的导火索、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然后出口呢也锐减，还有外汇储备啊，就是资本外逃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希望制造经济热点，股市大家知道一蹶不振，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把房市作为一个重点来这个烘托。那么在有些地方当时出现了很多假购房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受益银行、房地产开发商还有这个购买者几方这个做局，有些地方那个交易的那个数字和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交易是不符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好像冷却的时候或者萧条的时候，政府想办法托市，那么一旦房价增起来了，政府又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压，所以这一冷一热，忽涨忽冷的这种，就是让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一轮呢，老百姓心理上有一种恐慌，觉得是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你投资到其他的行业，实业啊，或者其他的办公司办企业，还有那个你开店，都很难赚到钱。而房地产，那你看到眼睁睁的两三个月就能翻很多啊，就挣很多钱。所以这个情况下呢，老百姓想带一种赌博的心理，说赌一把吧，最后一次机会。有的人入市之后还果然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至少市面价值上涨的幅度很大。但是现在大家就想在担心能不能在政府打压房价真正下跌之前把手中的房子卖出去。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心理预期，至少比原来的心理预期要高一些卖出去。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卖了以后大笔的现金放在手中不踏实，他们很多人想换成美元，但是最近的情况是美元现在想兑换是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国家外管局规定的是一个人一个年度可以换50,000美元，现在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他们出台了很多刁难的措施，使得你连这个都没办法达到。我们知道现在从中国大陆向美国转移这个外汇，转移美元也比以前困难得多。
还想请教夏教授，就是，我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甚至是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媒体上，中国包括外媒还有中国的国内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萧条。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不是最大的，但是一些比较知名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这个破产，还有这个资金链断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想请问您一下，您认为这个今年这个政府这个刺激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可能是在帮助这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在政府在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其次。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边，房地产开发商大多数都是空手套白狼，自有资金比例非常低， 有的呢甚至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达到80%以上、90%以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银行经常是被房地产企业所绑架，说一旦房地产企业破产，也就是说银行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呆账。那到那个时候呢，银行也会有可能出现破产，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讲是允许破产的。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国家的那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是不希望它破产的。如果要破产，也是先破产民营这个银行。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政府呢，它一方面在打压房价，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真的说有大批的房地产企业都倒闭，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鼓励兼并的方式，所以让那些有国有企业控股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去收购那些濒临倒闭的房地产企业，这可能也是达到这个国有化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手段。
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认为这次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突然火爆，有没有是就是想救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就是救一下整个这个房地产业带动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这是次要考虑，其实主要是救银行，因为银行里现在呢那个坏账率又升高，达到早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呢？据说是到了 GDP 的多少1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地方政府呢开发土地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不少钱，这些钱必须要卖了土地以后才能够还过去，这是一头。第二条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建设资金基本上也是向银行贷来的。第三呢，就是这个个人的房贷也是向银行借的，也就是说这三头坏账一齐压的话，再加上僵尸企业那边啊，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受不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银行曾经想把这个坏账呢模仿这个朱镕基，那个时候呢把这个坏账打包卖给外资银行，结果在这个去年放出信号以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买，因为完全已经不是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情况。朱镕基90年代为什么卖坏债成功呢？是因为外资银行不知道中国银行业怎么运作的，所以呢想把这些坏账买来分析以后了解情况。现在那一轮坏账卖掉了，付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呢现在的外资企业就尤其是这个投行吧，参与了这个中国银行的上市审计，早就知道中国是怎么运作的，根本就不稀罕再买。那么这一条做不到以后，这个坏账呢只有通过各方面的释放，然后这一轮新增贷款呢流向这个什么呢，个人贷款用户、房地产商，还有就是帮这个地方政府改解了套，至少解部分套。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可能中国政府也比较失望，从这个今年一月到这个八月，房地产这么猛炒，放了这么多货币出去托市，消化那个房地产的库存量据说不到1%，那这个成果就是太小了，付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我想也是他们可能呢暂时要把这个房市压一压的原因。
何女士，我想接着想请教您，就是我记得您在您的这个博客中也谈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非常饱和，那么它这个投资率也就非常低，不值得投资了。那么想就是从这个外界来看的话，这个中国还是有巨大这个人口，那么需求应该很大的，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需求是没有了呢？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包括李克强他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那么希望农民工这个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按道理来说还是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为什么现在说没有需求了呢？
是这样吧，我们看几个数据。第一，中国城市人口呢87%拥有一套房子，就是按照一户啊87%，然后呢剩下的有几是拥有两套房的，还有6%是三套房以上的。也就是说，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于这个居住功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已经不需要买房了。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 有的你儿孙的房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品。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价飞涨，还有这个通胀率，大家都觉得钱呢放到手里会贬值，所以呢就储备美元，储备房地产，还有就是把这个国内的那个帝国房产变现以后，拼命的往外国去买。这也就是在这个伦敦、美国纽约还有温哥华引起反弹，这些地方的房价不断的升高，而且据说主要客户呢是中国人。所以伦敦在今年6月、10月，伦敦市市长已经要求限制这些外来人买房。温哥华呢现在就是增加15%的交易税，就是不管你买和卖，反正要这么多钱，就是那个买的人就是要这样，然后卖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很烦，说是中国人在四处购房呢，已经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原来过得很幸福，现在买不起。温哥华甚至举起牌子，我们没有100万反对这个中国人买房。所以这些情况呢，目前中国的事情啊，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因为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释放的效应可能会影响全世界，又会反馈回来。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我刚才有一点跟何女士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认为中国很多大中城市中的那个房屋啊，居住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一方面贪官富人他们手中有几十套房、上百套房，但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工薪阶层的确是买不起房，尤其是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的已经工作20年以上的人也有买不起房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说是主要用于投资还不大现实，有一些人是用于投资，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刚需呢？刚需就要指那些确实有居住需求但是又买不起房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呢问题很大。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愿意把孩子尽可能勒紧裤腰带要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其中就有一点这样的考虑，就是孩子如果在国内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如果要结婚仍然是买不起房，那么这个房屋这个购买的负担会落在双方家长身上，而且经常会引起家庭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果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自己来解决自己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也不是说都每个人都能获得美国的居留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居留的机会，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刚才何女士也讲到了，现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量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涌向国外去购买住房，因为相对而言，从无论是从性价比还是从环境来讲，那要比中国好太多。你在北京四环以内随便买一套房子的那个价格，在国外就可以买相当漂亮的住宅。
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哈，那么先接听一位这个江苏的周先生。江苏的周先生您好。江苏的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的房屋2次暴涨，第一次是政府利用房地产搞政绩，房地产捆绑政府创效益。这次主要目的是为了拉动经济，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世代性的需求。那这样一搞，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更大。那所以说，房地产它本身是应该市场经济行为，却是搞了一个那是政策激励，这样子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时间的问题，泡沫破灭这是时间问题，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同时呢，现在这个网上也有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就现在就来念一下这个 ad 超啊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哈。夏教授他说，这个北京当局呢，这个年初开放这个房地产限购是被认为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拉动经济，另外一方面是把这个货币是圈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之内哈，保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但是长期呢， 来看却加剧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失衡，结构失衡。那么想想问这个，他想请教这个嘉宾，这个北京当局这样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那么拖延甚至是拒绝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当局是在等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有中央政府的意图在里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拉提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把这个迅速贬值的人民币再套回来因为人民币如果兑换成外汇大量的流出中国，那对中国经济应该是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实体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愿意往实体经济中投资，所以有些企业它这个上市公司居然它的主要的营业范围或者投资的方向是房地产市场而且甚至还出现了在这个企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时候卖几套房子来救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以自住为主，而现在成为一种商业投资那么这个商业投资呢，它的这个获利性要大于实业投资的获利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轮的这个房价上涨，其中呢有政府的这个意图当然这个我们讲从人民币这个迅速贬值的情况来看，老百姓也是愿意配合这样一种意图，因为老百姓觉得如果有钱在手中很快就会贬值，所以不如买房子能够保值增值
那么何女士，您认不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做法是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这本来就是失衡房地产泡高度泡沫化就是失衡的产物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这个房地产呢到底什么时候破灭按照这个世界规律就世界房地产市场的规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6%以上房地产泡沫不破裂日本呢在经济泡沫时期那个这个投资就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还有没到9%那么2008年美国才6.8%中国现在呢是14.几%近5年以来就是在13%-14.98%之间徘徊那么就是早就已经高处于这个世界就是近20年来10大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国家所以呢破灭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说肯定是要破灭的但是中国特殊在哪里呢中国它是一个政府管控下的行政干预下的这个所谓半市场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呢可以管住这个资金的闸门那么这个闸门呢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关闸门都由政府这就是所谓调控和放贷两者轮流来所以我很多人问我这个时候该不该买那时候有网友很着急一天给我写几封私信我告诉他听你不要向我问这些东西我说如果要说他是投你要想投机你就得承担但是房地产变现呢又不像股市一样几天之内就可以变房地产它还有一个房产证还有一个交割期它不是一个短期投机品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我劝他们不要去玩这个就像这一轮调控很多人又被圈住了还得等到下一步政府又在这个房市上搞什么动作呢看他能不能趁机出货也许没有这个机会也许有这个机会这个赌博风险太高了
我想请教那个夏教授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房价很高那么有人说它是虚高那也有是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讨论就是它是一种投资的短线的这种投资炒上去的那么其实实际上在这个很多世界这个发达国家那么这个真正的意义的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里面我们发现也有这个房价很高的这个情况那么像包括在美国的一些热点城市那么在这个亚洲东京日本台湾呢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房价非常高那个年轻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刚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是没办法买房如果想买房的话也是要咬紧牙关那么去这个双方父母这个父母去帮助去这个帮忙就是在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房价这么高和这个市场真正意义市场经济国家它的这个房价高这个区别本质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拿美国来比较的话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成熟期比较长几百年来一直是 包括这个房产是可以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土地又是私有交易，私有化的，同时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大的背景环境不一样。而中国呢，启动房地产市场，或者说开始有商品房，是从1995年开始启动的啊。那么一开始呢，是把公有住房给他卖给自己企业职工啊，当时是比较低的价格出售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呢，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2000年，特别是2004年之后全面启动的。因为在这之前有很长的实验期，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说比较短。另一方面呢，中国这个消费的冲动啊，因为由过去的物质短缺时代进入到这个丰盛时代，然后呢，住房过去是在狭小的空间中拥挤，到后来突然呢，就是大家互相攀比，年轻人一结婚就要有一套婚房，而且要相当大的婚房。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人实际上到了30-40岁还没有自己的住房，而且我们知道美国自有房的这个比例只有60%多，这样一个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有60%多的自有住房，大部分人都是租房。
对，
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这些职业的流动性的问题，那中国呢？如果是讲中国这样的国家盲目的去追求高自有率的话，那就是说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为什么中国人要这样追求呢？是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中国人动不动就连公安部门说法就是说无固定居所也算是一个好像犯罪嫌疑一样啊，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发育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所以这里边呢，它角色是非常的不光彩。那推波助澜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比如说像这个鄂尔多斯那样的所谓鬼城，为什么会成为鬼城？就是因为政府呢好大喜功，大建这个开发区，全国基本上乡以上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有的还圈很大的地，把大量的农业耕地变成了商业用地或者是工业用地。但是后来呢，没人来投资啊，而且大量开发出来的空置房长期没有人住，就变成了鬼城。所以这种情况的责任就是在于政府他盲目的干预市场啊，他没有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运行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现在线上又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进电话啊，这位观众是辽宁的张先生。辽宁张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
我说以前呢，我参与过这个节目。我现在我理解啊，这中国的房地产，它最主要问题啊，这个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靠卖地、靠批地来生存。这个以前那个我说过，说这个当时很早人大代表在两会上都说过，但是当时没人理会。这个地方政府靠土地生存，这个它根源我理解啊，是可能是跟那个分税制有关系。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分税制我理解啊，就好像就是中央把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税啊就给拿走了，然后对地方它怎么生存啊不管，叫地方自己想办法。而地方政府啊，它那个机构特别庞大，它有两套班子，一套是政府，另一套是党的各级党的领导，所以他这个人浮于事，而且这个就好像吃皇粮的特别多，所以说现在地方政府啊生存特别困难。所以说那个政府他不希望这个房价掉下来。
谢谢辽宁张先生。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请您再继续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您也提出一个问题啊，那么想请问这个何青莲女士，您能不能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呢？什么双轨？
先生的感觉是对的。确实这个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度近10来年呢，最高的时候达到69%，普通年份呢是50%，确实和这个分税制有关系。因为中央把那个稳定的油税比较厚的那些税收就划归为国税，然后地方呢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税种，那么后来又取消了农业税，所以地方政府呢就是税收少办的事多，比如当地的教育啦，还有保险啊，还有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靠地方，又加上这个 GDP 考核政绩，所以地方没有办法，那么就挪掘税源，最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土地呢当作一个生金蛋的母鸡。 中央呢也默许了。现在呢，习近平大概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确实呢是提出了这个央地财政改革方案呢，现在那个参考方案也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实施不知道，因为正在征求意见。但是这个央地财政改革我看了一下以后呢，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呢？中央并不或是把一些肥的税种拿出来和地方去分，而是让地方政府呢，比如去到这个什么证券市场啊，开辟绿色通道啊，让他们去那里去上市圈钱。还有呢，就是某些地方呢给地方政府减点赋。反正不是一个长期培养税源，长期培养税源呢就是房地产税。
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关注的是吸烟男电梯内暴打劝阻女，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